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日前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不尊重基本人权的问题再次被法国舆论提了出来。法国世界报指出，马克龙访问北京是在总体性战略合作框架下进行的，可以想象这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提出人权问题的时候。但是一些法国学者在世界报发表文章说，希望马克龙丝毫不要犹豫为习近平所痛斥的普世价值辩护。世界报报道说，笔名屠夫的人权活动分子吴干上个月被中国以颠覆国家的罪名判处8年徒刑，中国指责他的罪名恰恰是在别处构建民间社会的基本权利，因此吴干本人被判刑时声明对此深感荣幸。几天后，被关押已经2年的西藏母语保护者扎西旺楚被以怂恿分裂的罪名审判。扎西旺楚所做的无非是希望北京当局能按照宪法规定让藏人孩子受到藏文教育。为此，扎西旺楚来到北京试图向央视介绍这一主题，但遭到央视的拒绝。纽约时报拍摄了这一过程，中国当局就把这一视频作为犯罪证据。至于刘晓波遗孀刘霞，中国当局倒是提不出他犯了什么罪行，但他的每分钟的行动都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下。刘霞的朋友说他希望离开中国。元月初，在另一名汉学家侯志明要求下，爱丽舍宫几名顾问接待了包括无边界记账协会、人权观察、中国团结等多个人权组织的代表。侯志明认为，马克龙总统如此年轻，给人一种做事很实际的印象，他希望他能够明确向北京指出人权问题。侯志明认为，马克龙完全可以直言不讳地提出留下的问题，既然当局找不出他有任何罪名。侯志明还提出新疆和西藏存在的严重的人权问题。人权组织已经呼吁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遭北京判刑的维族学者伊利哈姆·土赫提。但是在爱丽舍宫一方，原则上总统之行采取的任何具体步骤不对外公开，因为总统顾问表示，同中国如同对待其他国家，我们会谈人权问题，但考虑到问题的性质以及时效性，我们不会对外界做任何形式的公布。爱丽舍宫同时表示，本着法治与司法合作的精神，本次法国代表团的成员包括律师、公证人、执达官，这也是法国在人权方面所做的努力。但是许多专家认为，中国侵犯人权的严重程度外界估计远远不足。外界对习近平一心一意窒息民间社会，对警方和司法机构几乎是系统性的滥用权力缺乏认识。侯志明表示，如此向爱丽舍宫强调中国的人权问题，是因为在中国内部，中国领袖不断地拒绝承认普世价值，甚至向普世价值宣战。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就是这种性质的国家。白夏则认为，马克龙将要与大权在握的习近平会谈，所以想在国际舞台扮演重要角色的领袖都应该与世界第二强国维持关系，但是要想使这一关系具有建设性，必须要懂得北京政权的性质。白夏写道，在汉堡 G20 峰会期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死于中国官方的监禁之下，这是自希特勒把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关押致死至今才发生的第二件同样性质的事件。刘晓波无非就是想生活在真实之中，深信面对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抵抗。他要求终结一党专制，尊重人的自由，然而他在北京政权的关押中死去，所有敢于在中国向他致敬的人都被拘禁，他的妻子刘霞至今被软禁在汉堡一言不发的法国，但愿为了法国的荣誉设法让刘霞离开中国。白夏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就惊人，极现代的商业中心到处都是，但是法国总统不会去访问北京郊区大兴，那里不久前发生过一场驱逐所谓低端人口的运动，把为建设北京付出心血的20万民工在-20度的气候下赶出了北京。为什么？只因为低端人口不应该在全球第二大强权的首都有自己的位置。马克龙也不会去探访为民工辩护的江天勇律师、王全章律师，还有许多为弱者辩护的律师。他们于2015年7月9日遭到大举拘押，他们被折磨，他们的家人难以与他们见面，他们有的还被迫在央视认罪。 而且中国通过人工智能正在建立一种所谓的社会信用机制，这不仅是一种金融控制，更重要的是对每个公民政治和社会言行进行控制。如果法国企业参与建设这一信息控制机制，这就等于法国在帮中国建设一个正如一位中国社会学家所描述的奥威尔在《1984》一书中所描述的社会。法国学者希望崇尚讲真话的马克龙总统丝毫不要犹豫，在习近平面前为普世价值辩护，要求北京释放为言论、为人权辩护的政治犯。中国需要欧盟，中国社会需要听到西方领导人坚定地表述他们的原则。为了双方建立起一个持久的友谊，必须向他的对话者说真话。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特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Juli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